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2月18号星期三，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 38.09 点，涨幅 0.56%， 连续三个小阳线了。昨天下探到半年线位置反弹，说明半年线还是有支撑的。从几个月的走势来看，标普指数高位举干铃，抬得高高的，硬撑着，本质上还是个震荡行情。横盘比暴跌好，暴跌容易清洗筹码，横盘只会浪费时间。浪费点时间没关系啦，以时间换空间也是可以的。今天美联储公布一月 FOMC 会议纪要，在上次的议息会议中，美联储投票通过了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，但是有两个官员投反对票，他们分别是米兰和沃勒。这两人相当鸽派，不同意利率不变，而是应该降息25个点。这显示美联储内部存在分歧，但更多人维持一个共识，那就是失业率当时 4.4% 是正常，劳动力市场风险可控，那就更不用说这个月公布的失业率还降了呢。美联储纪要指出，温和通胀仍不赶紧回落到 2%， 主要原因是关税。关税导致了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率仍处于低烧的状态。美联储认为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暂时的，等到今年关税影响消退了，通胀就会降下去。这么说的话，我猜测下半年可能会有更为宽松的利率环境，到时沃什也上台了，看他会不会先投桃报李，先满足一下川普和贝森特的愿望，先降个息试试。今年的利率政策很可能是上半年没什么戏，下半年有点戏。会议纪要首次大篇幅讨论金融脆弱性，提示科技股估值风险。在公开市场经理讲话环节，美联储的交易经理关注股票价格。由于投资者担忧大科技公司的高估值和巨额资本支出，这些大科技的表现弱于大盘。剔除这些大公司之后，标普指数在上两次会议期间的涨幅是 3%， 周期性行业和小盘股的表现更好。工作人员对美国金融体系稳定性进行的最新评估，认为金融脆弱性十分显著，主要风险是资产估值压力高，上市股票的市盈率处于历史分布的高位。解释成白话就是，美联储的人认为金融市场有一定的风险，股票太贵，市场价值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，他们的债务融资还在增加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一些不透明的私人贷款正在给 AI 基础设施疯狂加杠杆，美联储担心这会埋下类似当年次贷危机的隐患。高科技公司找银行以外的私人信贷公司借钱，这本身就包含了一个信息，债务人的信用风险比较高。这些金融杠杆都增加了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，所以他们说金融脆弱性上升。伯克希尔四季度 13F 报告在昨天系统关闭前的最后一刻披露，这是巴菲特仍然掌管伯克希尔的最后一个季度，所以说昨天的 13F 是巴菲特最后一份作业。�巴菲特在四季度共减仓9只股票，加仓4只股票，新开仓1只股，另外29只股票保持不增不减的状态。卖出数量较大的3只巨头分别是苹果、美国银行和亚马逊，这3只股并没有因为巴菲特卖出而下跌。这个作业可怎么抄？这个作业的第一题是苹果。伯克希尔在四季度卖出了苹果 1029.5 万股，期末持有的苹果所占仓位从 22.69% 下降到 22.60%， 持有苹果整个公司股权的比例为 1.54%。 卖出的苹果属于大幅获利了结操作，市场并没有因为股神卖出苹果而砸盘。今天苹果股票表现稳定，没有大跌。巴菲特卖出了1029万股，其实只占苹果总股数的1/1000不到，影响力越来越小啦。巴菲特早就开始减持苹果，一路卖出一路上涨，其他投资者也已经习惯了。2016年左右，伯克希尔开始买入苹果当时巴菲特认为苹果不只是科技公司，还是消费品公司，和可口可乐一样是消费品。2016年第一笔980万股买入后，连续买入，到了2018年持股 2.5 亿股。苹果在2020年一拆四股，所以拆完变成了10亿股。 之后，苹果股价连续多年大涨。到了2024年，巴菲特一边夸奖库克和苹果公司，一边卖出苹果。2024年一季度，巴菲特大幅减持 13%， 二季度又卖了一半，三季度继续卖。2024年，他把苹果从半仓砍成了四分之一仓。老爸卖出苹果，我感觉有几重考虑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要考虑自己退出和新掌门人接管问题，不可能一个半仓的苹果交给阿贝尔，到时他很难全身而退，一卖股票就会崩盘，巴菲特需要及时腾出资金让阿贝尔轻装上阵。第二个原因是巴菲特认可苹果公司的价值，但不认同苹果的估值，和美联储一样，认为估值太高，股票太贵。再好的公司也是低买高卖才有钱赚，高买高卖也可以，但是空间不大，风险还挺大的。苹果的估值在2026年市盈率占十几倍左右，2024年开始抛的时候 PE 是30多倍。那今天苹果的 TTM 市盈率是33倍，苹果是不但净利润大幅增长，估值也大幅增加，完成了所谓戴维斯双击。获利丰厚的巴菲特又面临退休，自然获利了结是最大的选择，荣誉就留在当下，不必带着去见格雷厄姆。苹果的投资是巴菲特一生中最成功的交易之一，是给伯克希尔赚最多钱的单笔投资，远高于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。和可口可乐的大倍数利润相比，苹果虽然利润倍数没有可乐的高，但因为这个是后期的投资，金额大手笔，所以绝对金额是赚最多的。估计巴菲特在苹果上的利润在1200亿以上。抄作业不是抄卖出苹果这个交易，而是学习股神的成功经验。这辈子啊，咱也不用很多笔交易翻几十倍，咱们就干一票，翻个十倍八倍的，也算对得起每天的辛苦付出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2016年巴菲特已经80多岁了，那有多少人都没到80岁就已经墨守成规，相当固执了。但是巴菲特85岁还有空杯心态，改变长期不碰科技股的观点，重仓投资新的科技股。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，那是价值投资捡便宜货的鼻祖。格雷厄姆留在世界上有两大宝贝，一个是格雷厄姆的微笑啊，另一个就是捡烟蒂起来抽。投资股票安全边际非常重要，要买便宜的公司，只要足够便宜就行。后来巴菲特受查理芒格的影响，从只捡便宜货变成用合适的价格买入好公司，从此发大财。到了80多岁了，他不排斥新事物，拥抱新科技，买入苹果股票。不过他对黄金、比特币的否定看法是从来也没有变过的。我觉得搞股票投资的人特别需要快速更新知识，固守过去的知识和理念是不行的。世界变化快，资本只会去追捧那些未来能突飞猛进的生意，而不会去炒作老的题材。美股新的科技题材非常的多，人工智能、人形机器人、自动驾驶、基因组学、区块链、量子计算、航天科技等等。我倒是有清空过去的知识，随时接受新事物的心态，但是我耐心不足，早早的就用过早的价格买入，买得太贵了。巴菲特要在估值低的时候才买，估值高了他就要开始卖了。这个说起来容易，执行起来是真的难啊。估值低的时候，往往市场是冷清的，没有人要，估值才低的嘛。那估值低的时候，可能大盘也不行，公司也坏消息挺多，股价还长期不涨，买了也不涨，还能套你好久呢。那人们普遍是买涨不买跌，不涨的股估值再低也无人问津，而这个时候却要考虑买入交易，你说难不难？难啊。估值高的时候要卖出，可是估值高的时候就像现在总是上涨，任何一次卖出都会失去之后的上涨。2021年就有恐高的说法，2023年也恐高，2024年又恐高，结果一山比一山还高，高估一卖又踏空了，要逆大趋势去空仓，难不难？也很难。老爸手握几千亿现金，不是也踏空了一两年了吗？所以 武功秘籍抢破头，打开一看，不是欲练神功挥刀自宫，而是低估值买高估值卖，这学也学不会啊。巴菲特为啥能一票赚1000多亿呢？因为重仓，苹果的仓位曾经占了一半，投资组合赚钱就靠苹果。巴菲特著名原则之一，天上下金子时要用大桶接。85岁了还押上大的赌注，我想我可能65岁就不敢这么干了吧。巴菲特卖出亚马逊，仓位大幅下降，大砍 77% 的仓位，只剩下230万股。哎，他是有多不看好亚马逊呢？亚马逊和其他几个云服务巨头一样，要花大钱搞 AI 军备竞赛。接下来，亚马逊自由现金流可能转为负数，估值28倍和谷歌一样。同样28倍的 PE, 他留谷歌而几乎清掉亚马逊。这个作业怎么抄呢？我也留谷歌，不买亚马逊就是了。他还继续减仓美国银行，为什么卖出美国银行呢？2011年被次贷危机重创的美国银行向巴菲特求助，巴菲特买入了50亿的优先股，并获得极低价格行权的认股证。到了2017年，巴菲特行权买入股票，成为美国银行大股东。2024年开始，巴菲特开始减持，和苹果一样，理由就是腾出资金给阿贝尔。另外，我认为有两个原因，一是股息率已经低到只剩 2%, 连短暂的利息都不如，那巴菲特直接自己拿钱买债券，债券是美国国家级的信用，比美国银行的公司信用要好，收益率还高，所以卖股票换债券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，95岁的巴菲特至少经历了4次系统性的金融危机。1929年以后，大萧条倒了9000家银行，80到90年代倒了1000多家银行，2008年金融危机倒了大银行和300-400家小银行，2023年倒了个硅谷银行什么的。我们是经历的少，他经历的多啊，原来银行是可以倒闭的。那不趁好光景收割了，等他们又不行了，要寻求救助的时候，再重新入场也不迟啊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